11月的到来，欢迎你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终于等到11月了，就是呢，我们的新节目呢正式出现了
啊，我们。在这个季度呢，新节目叫做《教会年历
的家庭崇拜》，还有灵修，
但是还没有开始
啊！对对对，
啊，这个呢，我觉得是好像呢，这个大人物出场之前呢，总要有一些排场。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月呢，我们先来有个面面观，让你知道什么是教会年历。
嗯，所以呢，我们呢，平常说期待降临期，就等待耶稣的来临嘛。降临期就是等待，但是降临期还得再等待，因为呢，我们呢十月底换时间表，那等到降临期是12月1号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月。那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栏目叫《教会年历面面观》，因为不是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呢都很认识这些的教会的礼仪，教会的年历，你可能认识农历，可能认识阳历啊，但是不认识教会年历。你也可能认识以色列的历法，但是不一定认识耶稣基督的历法。
哇，这个听起来呢真的是不认识，所以很吸引。而我们来负责讲的这一个特辑呢，讲
就是大人物之前的小弟万峰。
万峰呢，其实你在这种就是用教会年历来运作的教会待了多久？
我待了几十年哦。
啊，就是
我一出生就
在
那里，
就在这样的教会。
我们教会应该是1974年开始全盘的运用教会年历的。但是到现在教会年历也改版两次。所以1980年代改了一次，1990年代改了一次。所以我们现在就用了超过50年了。
所以呢，其实万峰不是为了这个特辑来了解教会年历，而是你已经非常的认识，对不对？
我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认识，他们都是说万峰今天什么颜色，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啊。所以呢，不要期望在里头的人肯定认识。例如你也活在这个节气啊农历里头，你记得多少个节气呢？背出来吗？你都不一定。
是，所以万峰认识是因为你也是读教会的
崇拜
学的，所以呢你就会更多的了解和认知和研究。希望呢也透过你的认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另外一个不同面的认识吧。
对了，那这个教会年历面面观呢就分为四级的。第一个呢就是时间是什么，就今天广播，然后呢就下一次就会讲教会年历是什么，跟其他的历法有什么分别，然后有一次就会谈谈经课是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未来的教会年历家庭崇拜就会应用一堆的经文，那些经文从哪里来呢？为什么有那些经文呢？就是经课是什么，然后最后呢就谈谈我们怎样在生活里头可以用好教会年，除了庆祝圣诞庆祝复活以外，我们还有什么空间可以让教会年历参与呢？
讲到时间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哲学的问题，你知道吗？在我的大女儿呢还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我想是小学生吧，她从小就是一个没时间观念的人，而且呢做事情呢真的是比较节奏慢的人，所以呢我是一个心急的人，急性子，跟她碰撞在一起呢就有一点辛苦。有一次呢我就很生气，就跟她说，你知道吗，你在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所以呢那一次讲完以后我在想对我来说原来时间就是生命啊。
你要小心，这个是北半球特别是缺乏日光的地区呢特别重视那个时间观念。你会发现那些钟表啊最发明的快呢就是那些北欧啊，他们用的特别多。
因为没有太阳，
日照短吗？
对，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唱的一个诗歌什么赶快工作也来临，就让我们快点工作，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那个日光的时间很短，他能够珍惜每一秒。但是呢对于一些日光很长的那些人没所谓啦，
我们是这个
随便啦
这个白光灯啊就是光就是灯泡啊常亮啊，
所
以没有这个
所以你会明白我们现在对于时间呢我们 有的时间多了，比以前的人、
嗯、
以前的人根本没灯光，那他们晚上不能工作，现在有谁晚上不工作的？
嗯、
我们大城市每个人都是灯火通明，
嗯，
所以呢就是那个时代的变化跟时间的理解。不过我们谈的是圣经，
是
就神就是阿拉法俄美甲，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这个观念我觉得没错，时间就是上帝给我们生命可以度过的这个年日，我们要好好的运用，好好的珍惜。那认识时间是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可以透过他给我们的时间来好好的侍奉了。
我刚刚前几天才说我们同行频道一串光阴一串台，
你就讲错了嘛，一寸就变成一串，这是广东话嘛。
好好，那就好了。那我们呢下个礼拜我们也会有一个新栏目，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广播梦工厂啊最后一次的那个内容 2.1， 就是徐静怡跟熊乐的
这个系列完结了、
嗯、
那希望呢以后我们不久将来又有新的推出。那现在呢接着下来要播什么呢？
我们要播放一个叫哲理有神的栏
目。这里有神吗？
对，就是呢、
哦、不是
哲学的哲，
哲学的哲，
哲理有神、
哦、哇，这个真的不容易懂了、
啊、不容易。所以呢我们就请来我们的新同工，年轻同工景月去设计这个实验性栏目、
嗯、
看看我们聊电台有没有人喜欢听哲学。
哎，他对哲学很有兴趣，而且也很有负担，是吧？
嗯，对，所以我们、设计节目的时候也得、看看同工他们的兴趣，他们的负担，他们的长处、
嗯、
所以为他们独立设计，也放在 iRadio 呢，我们就当做一个实验性栏目。因为我作为做了这么多年广播的人呢，老是在想哲学有没有人想听呢？
嗯，
那所以我们就先在这里测试一下。
好，听众朋友当中如果对哲学很有兴趣的，回应一下，冒泡一下啊，也给我们同工一点鼓励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来熊乐跟徐静一，就谈谈怎么好好使用那些广播的器材。广播梦工厂 2.1， 播音技巧小特辑，主持熊乐、徐静一。
广播梦工厂，
拿捏好声音。
我是熊乐，
我是静一。
啊，静怡，这一集来到第五集了，也是我们的系列的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爱过得好快 啊！
对呀、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嗯。
那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听众家人们的问题，是关于一些硬件上的处理呢。
啊，
我们前四集也是说一些软件上的，就是我们
人个人软件，
对个人软件上的处理。然后现在是硬件上的处理呢，
嗯、
他们就在问一些关于这个驾驭话筒的方法。
哇、哦，那谈到硬件的问题，我想熊乐应该比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了。
哎，应该多一点点吧。
那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硬件方面、嗯、大家可以怎么避免喷麦这个问题吗？
哦，这个喷麦其实造成这个原因也是很多的。那首先我要说一个前提啊哈、
嗯、
因为我们同工们呢，我们在啊、录音室里面录音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专业的设备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设备，有很多的东西去帮助我们去防止喷麦的情况出现的。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很多都是在家里面啊录音的，会使用这个电话、手机，或者是用这个笔记本电脑去做这个录音，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嗯、
所以呢，会造成喷麦的话，有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有没有使用这个防喷棉。
防喷棉这个是一定要用的吗？
这个如果是比较敏感的麦克风，如果你使用的麦克风是比较贵一点的话，其实呢你不加这个防喷棉的话，喷麦的情况一定会有的、
哦、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中文会有很多的波泼摩佛的泼啊，然后佛啊、
嗯、
一些会有些喷气的字的时候会有这个喷麦的情况，一定会出现的、
嗯哦、所以就是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去加一层防喷棉。
对了， 但是呢会有一些人会问我们说，哎，其实我已经有这个防喷棉了，它还是挺厚的，但是为什么它、那个、
还是有这个喷霾的
现象。对对对，遇上这个状况的话，那其实呢有几个解决的方案的。第一就是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呢人跟这个麦克风的距离的，因为呢、现在很多麦克风其实呢科技的发展挺发达的嘛，现在很多麦克风呢他们收音的范围其实挺广的，
大概可以有多少？
我想如果安静的环境的话，一到两米其实也可以收得很清晰的。所以呢我们录音的时候不一定要离这个话筒很近很近的去录音
哦，
对，我们可以稍微远一点去录音，然后尝试一下这个喷麦的情况还有没有在
哦，所以就是一个从麦上去解决，一个从我上去解决
对了对了、
我离远一点可能就好一些。
对了，那静怡你觉得在播音的技巧方面有没有可能去避免这个技巧呢？
嗯，刚刚熊乐也提到可能就是我们的波坡这种双唇爆破的音可能会引起一些这种喷麦哈、那可能可以在这种音上有一些的注意
啊、
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拿手机录音嘛，然后我们会把手机的听筒呢拿的位置并不是放在嘴巴下面去接这个喷的音
啊，
反而我们是把这个手机立起来吊在头上面，或者大概跟你的鼻子的位置差不多的一个平衡的位置、
举得这么高啊。
对，让你的这个声音既面向正前方出来了，但它又不会直接喷到这个听筒上面去。
哦，这个也挺好啊。对，如果呢听众家人们还觉得方法不够多的话，这里还有几个建议哦。第一就是呢这个防喷的棉呢其实有很多款的，有一些薄一点的，有些厚一点的，可以尝试不同的组合、看一下可以怎么样去防止这个状况。然后第二呢，其实呢就是关于这个录音软件的处理。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家人们你们去处理你们的录音的时候也得要去经过这个录音的软件吗？
嗯，是的。
然后在里面呢，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录音的声音呢可以调大调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刚才是说了我们可以距离这个话筒远一点去录音嘛、我会觉得有听众家人们会担心，哎，我如果站得太远的话会不会出来的声音很小啊，所以呢、就会离这个麦克风特别近，好像我现在这样啊。其实这个是不健康的、对，因为第一如果声音太过集中的话它会伤害到这个麦克风本身、因为它里面收音的这些的机械呢是很精密的、对，如果呢长期对它离太近去大声说话的话，它有可能会伤害到这个麦克风，有可能它使用到不久然后就坏掉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呢可以尝试离这个麦克风远一点，你一定要相信今天的科技够发达，可以处理你的嗓音清晰一点的。所以尝试站远一点录音，然后觉得哎，好像录起来这个声音好像比较小啊，没关系，你有这个剪辑软件的吗？
强大的后期。
对对对，你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录音呢去调大调细也都可以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听众家人们可以放心的尝试不同的位置去录音试试吧。
所以说后期也可以帮我们弥补很多录音时候没有能做到的。
对了，很多人说就是前期的制作很容易，后期的剪辑才是最难哦。
哇，所以也辛苦各位后期的朋友们。所以也想问一下熊乐，很多听众也提出这个问题哈，
是什么呢？
可能我们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窗也关了，我们的门也关了、然后窗帘也拉上了、我们尽量的保持了整个空间的安静、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噪音呢？
对，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有时候呢我们同工们身处在这个专业的录音室嘛，所以呢这个噪音的状况比较少。其实呢在家里面的话我们还需要留意的东西除了窗户以外，当然呢先排除窗外有人在大喊啊，然后有警车救护车这些很吵的声音啊、没有鸡鸣啊咕咕咕咕这些没有了，还是有噪音的话有可能是来自于家里面的电器没有关。
电器，哇，这个好难注意到啊。
这个大部分的状况是来自于空调机。
空调，
对、
哦、
空调在运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我们太习惯它的声音了，所以就不太感觉不到它有多吵、嗯、其实呢这个麦克风是收得很清楚的，这个空调机没有关的话，它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的话就会收到这个麦克风里面。
嗯，所以大家先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一些制造噪音的电器有没有关好。
对了，有人会觉得哎，家里面很热，如果我关掉空调啊，
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啊，那尽量去缩短你的录音的时间吧。
忍一忍，
忍一忍，忍一忍。对，所以呢，这个也得要去注意一点哦。还有呢，刚才说到是硬件上的处理嘛，
嗯、
然后软件上，刚才说了我们要相信科技嘛。
嗯，
对，现在有很多软件它有这个降噪的功能的，你按一个按键，然后呢，它背景很多的噪音啊它全部都会没了。
哦，这就是软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的。
对了，当然呢，如果你的家里面的那个背景声音太吵的话，其实那个软件的帮助也不大。
嗯，
对，所以呢，如果是家里面会发出一些很微弱的一些哒哒哒哒哒哒哒的电器的声音的话，其实啊，很多软件它都可以帮忙去处理掉的。
哇，这也让我学到了更多，原来还有电器这回事儿呢。
哦，对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当中，科技可以帮助我们，然后呢，有时候有可能会绊我们一脚，都不一定呢。
嗯，
对了，所以呢，经过这五集的话啊，我们希望听众们可以更加掌握一些关于播音的硬件还有软件的处理。我是熊乐，
我是静一，
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一个月没见，你看起来喜乐多了。
感谢神，也感谢电台为我祷告。我现在生活的有规律了。
嗯，电台为我，我为电台。我可以为电台做点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为电台祷告。
说得对，我们现在就把祷告发短信到良友电台，号码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好，刚才听过熊乐跟徐静一的分享以后呢，我觉得要补充一下。
因为呢，我觉得他们讲的是应该是入门的，给一些一般大家呢对于这个器材不太认识、不太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来作为入门先来了解一下。但是呢，如果已经是专业，好像万峰呢，就一定有话要说了。
对了，例如用麦，你应该怎么放多远的距离呢？那个得视乎那个麦的性质。例如你唱卡拉 OK 的那些麦呢，是用来贴在你的嘴边，很亲、很亲、很亲的。那例如电台的那个麦可能就两只手的距离，
他们说的就是电台的麦了。
对了，有一些麦呢就是可能是远程的，用来偷听的那些那些可能1公里也能够收到。
嗯，那我自己觉得呢，除了麦的那个设计以外呢，什么人用呢也应该有一点差别。好像我跟你用同一个麦，我真的是一只手掌，你是10个手掌那么远。
但是也会很远。因为这个麦如果我真的很远，你看现在的声音呢就会很抽离。
嗯，
就是因为我不对正那个麦的那个发射，所以每一个麦都有它的特色。
对
另外呢，他也说那个麦呢得吊高在那个头顶上，为什么呢？
共鸣嘛。
对了，是头部的共鸣。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头部共鸣？
对，
对，
有些人的那个共鸣腔可能在颈。
那或者在鼻子，
但是那个其中一个原因呢，也让那个麦克风的那个接收的那个位置呢，离开你嘴巴的直线发射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喷气那个喷会直接对着那个麦克风。
嗯，对。
那另外呢，他也有说过那个电器的那个情况呢，就是会有那些那些
电流声音
啊。对了，那些呢，其实可以在那个后台里头呢，把那个第一频呢直接去掉，那就不一定要后期去剪接。
嗯，
那可以前期已经做好了。那我就在熊乐出来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得回教会呢，多做那个音响控制员。你多做了音控呢，你就知道呢，那些人又喷麦啊，又做什么做什么呢，就你可以知道原因。
还是需要 经验啦。
啊，对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入门，因为呢有很多广播梦工厂的学员，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入门的，不太认识的，那先听听啦。那如果自己有兴趣多研究，有经验了可以再做交流。
嗯，对了，那今天的主持人修简分享去了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用完了，那所以我们也
用完了，意思是播完了吗？
对，播完了、哦、那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好好呢，我们做一个的广播梦工厂的总结、
嗯、
就是我们听了这么多集，就是一个课程的那个内容啊，麦老师的内容啊，再加后来的熊乐跟静一回应听众朋友的那个分享呢，我就在想，其实广播第一个就是热情，你越爱你的广播呢，你就会尽你的能力去做，哪怕你技巧不好，起码人家看到你的生命在里头流露、
嗯、热情呢真的是让你呢有个动力，而且呢在遇到困难你不会退缩，那碰到一些问题呢你会设法去解决，就让你不断的向前进步了。
哎，第二呢，我的角度呢，就是一个的传播，因为呢、嗯，我们说什么呢，都得传播开去。这个年头呢，有些时候真的有好意见，有坏意见，都得接受、嗯，甚至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起码在这个网络世界或者广播世界，你就获取了关注。
嗯，
很矛盾的、
哦，
对不对？
你的意思呢，即使你不做一个讨好的角色。
做一个讨厌的角色
也能够得到收视率、收听率，对不对？
你没听过吗？以前看电视剧的那个年代呢，那些奸的那些角色到街上，哎，我要打死你啊！你有没有搞错？你为什么这么对我的女主角、啊？
他就成功了。
对啊，其实、嗯、我们在网络时代就被人关注，那我们的福音，大部分的人，普通人，他可能根本没兴趣。
但是你不能让人家做一个对你是一个讨厌或者失败的角色，然后才认识耶稣啊！你的生命如果不做好见证就不行的。
可能你的那个讨厌就是他是讨厌的你的那种某些的表达，可能讽刺啊，比较辛辣的那个表达。
哦、
但是他发现你里头说的话也有某些道理哎。
你在说的是自己吗？
是吧？可能在流露真我啊。有些人就是觉得为什么你不说一些看起来都是很正确的话，那可能他就在流露真我。
那这个呢，我要说的，那这个必须
传播。我说传播，
我自己呢，就对于万峰这一点呢，要补充了刚才你说的是一个就是正面跟负面的角色，
为了传播、嗯、
但是我跟两位学员讲的时候，我不是用这个负面或者正面，我说的是每个人要有他的性格，这样在听众听起来呢，对于他的形象，他的性格是很鲜明的，
辨识度，
对，鲜明的。然后呢，你的性格比如万峰呢是有点反叛，又或者呢逆向思考，对于一个问题呢，你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这是你的表达方式，但不等于呢你是让人家讨厌你，然后引起注意来认识耶稣，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所以这个是不同取态啊，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嗯、这个年代真的很多奇怪的想法。那第三我就才觉得是内容、
嗯、
我们以前都说内容为王，但是现在呢没人传播你的内容呢，你内容多有意思都没用
啊。你很好的时候就有人去传播，
很难说啊，这个年头我发现
所以两个都重
要。 我有些我在教会里头的讲到，我上传到这个网上，然后发现呢只有几十个点击、
嗯、
但是在教会每个人都说我讲得好，有没有搞错对不对？所以
就是教会的人还觉得你好
对啊，但是在网上我也有很多叔叔阿姨嘛，他们也会听，但是你没听，
嗯，
人家都不想点开。
所以如果你说内容为王，就是 content is king， 那我们说呢传播就是 queen应该是他是皇后。
我觉得内容已经是那个 queen， 传播才是 king、
哦、倒过来了。
但是还有那个那个扑克牌嘛，还有个 A 嘛、
嗯、
就是那个热情、
我这样说好不好现在呢不用王或后来形容，应该是一双的筷子，
嗯，
两只脚，对不对、
哦、
一个就是内容、
okay，
一个呢就是传播平台。
我还没说还有最后一个，最不重要的是什么？
什么呢？
是技术、
哦、
技术不重要的，只要你说的好听，现在很烂的东西也会传播得很好。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有时候会打折扣， 对不对？
但是技术有个好处呢，就是你付钱就可以变好了。所以呢，这个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最容易的。例如我要预备一些内容，我得自己有料啊，对不对？
那我也觉得技术又甚至呢是一些后置，把它呢化妆的这个部分呢的确是锦上添花。如果你内容不好呢，光是添这些花呢是没用的。
如果你传播不开去呢，你什么内容都没用。
对，有什么花也没用。
然后你没有热情的话，你就做很快就停了。
是，
所以热情最重要。
好的，那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也能够有一些热情。如果你对广播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联系多交流，那甚至呢把你的兴趣呢应用在你的生活或你的就是能够做出来。
哎，你可以替我们 iRadio 爱广播开发一个实验性栏目，我愿意给你时间，如果你那个够好的话。
就是设计嘛，要做吗？
对啊，你设计
要录音吗？
如果你能做最好了，交过来我就省事儿嘛，不是吗？
如果不能做就交个文案，对不对？
啊，也可以也可以。我们现在不是有良友圣经学院的那个圣诞耶稣礼物文案吗？你也可以写个文案给我们。
啊，好吧，我们来个文案征集。哎，这个也不错。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好，我们呢就回应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3828呢，他说我是胡子妹，多年来一直收听电台的福音广播，但是这三个礼拜呢我就听不见了，因为我是盲人，我没有办法操作那些触摸的那些屏幕，我的孩子帮我在手机浏览器里头添上了你们自动广播的广播网址，我就语音一说，哎，放良友电台，他就会立刻放良友电台
了。
但是近期就做不了了哈。那所以可能呢，就能不能给他一条新的那个连接，就特别给盲人的。那这个要问问王主，他好像是有一条暗中的连接，是可以点开一点就可以听到我们的音源的。
是，可以再了解一下你的需要啊。
嗯，对了，那另外呢就是呢我们有3286的分享呢，他就是我是心动一刻节目主持人小飞哥推荐，希望从今天开始可以跟电台的同工联系。
嗯，好啊，继续的保持联系。另外呢蒙恩呢就问了万峰，为什么哪一个节目的留言板都有你呢？
因为我们在 iRadio 爱广播里头呢，就是看整个电台所有的留言，所有的短信，我们呢就抽一些出来呢，就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会浏览所有的留言板，所有的短信。
万峰已经代表整个电台了。
不敢说，我们是将所有电台的资讯搜集给这个副台长去阅读，
是这样，
去看看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iRadio 爱广播这个节目呢，就是电台推广节目嘛，所以一定要了解所有节目的情况，所以万峰呢真的很劳苦的
啊，每个礼拜都得看啊。那另外呢2000呢，他就说呢我近期在读一个神学课程，但是听过来没记得多少，成效也不大，哎，我能不能放弃这个神学课程从最基础的开始呢？这个是燕霞。
哦，那如果你真的记不住呢，唯有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背
在再听。
对，
背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听是很难背的嘛。
我鼓励你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启航课程。
对，
简单一点，
从启航开始吧。
对，最基础开始。
对，那希望呢你可以来，如果不了解的话就发电邮到 school@良友.net 吧。
啊，这个是电邮啊。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拜。
愿你来修见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